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是陆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报。英国外交大臣呼吁以色列不要对伊朗进行报复，联合国安理会星期天应以色列要求就伊朗周末袭击以色列事件召开紧急会议。时事大家谈连线，伊朗首席以色列本土硝烟四起，美国会迅速反应。
那么美国国会两党呢，在袭击事件发生之后也纷纷发表声明，表示谴责伊朗的军事行动，同时表态支持以色列。
即日风声鹤唳，胡耀邦秒变习近平照妖镜。
胡耀邦、赵紫阳，包括那时候的华国锋、邓小平的脑子，在一定程度上顺应了这个民变。
胡耀邦在他的这个十二大报告里面正式提出要党政分工。
胡耀邦他是一个始终忠于人民的人，始终为人民的利益而非党的利益而奋斗的人。
中共在先党纪教育，加持习近平恐怖统治。
多少红二代啊，哪一个人不是怀着报仇的心啊？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的开始，请宇宙介绍热点新闻简讯。
好的，陆阳。首先呢，是英国外交大臣卡梅伦15号说，伊朗对以色列的袭击是失败的。他呼吁以色列不要采取报复行动。
Attempted on Israel, it was 301 weapons, 110.
卡梅伦说，他们发射了301枚炮弹，包括110枚弹道导弹和40枚巡航导弹。所以，如果你现在在以色列，你会有理由认为完全有权利对此做出回应。他们确实有权利，但是我们敦促他们不要让局势升级。卡梅伦还指出，伊朗这次是双重失败，他们向世界暴露了他们是可能发动这种袭击的地区邪恶势力。与此同时，联合国安理会星期天14号在以色列要求下就伊朗周末袭击以色列事件召开了紧急会议。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在会中呼吁各方保持最大克制。
The Middle East is on the brink. People of the region are confronting a real danger.
古特雷斯说，中东人民正处于灾难的边缘，面临毁灭性全面冲突的真实的危险。现在是应该降温和缓和局势的时候了。此外，在澳大利亚悉尼歌剧院15号晚上用灯光映照出黑色丝带悼念购物中心持刀袭击的死难者。13号发生的袭击造成了6人死亡，其中包括一名中国留学生，有12人受伤，包括一个9个月大的婴儿，他的母亲在袭击中丧生。澳大利亚各地降下半旗致哀，总理阿尔巴尼斯前一天也前往事发地点，献上鲜花悼念死难者。在新加坡总理李显龙15号与来访的新西兰总理拉克森举行了联合记者会，两位领导人讨论了从双边合作到全球地缘政治等议题。
It will be timely next year. The Prime Minister and I therefore agreed that
李显龙说，我们同意明年，也就是两国建立外交关系的60周年之际，是恰当的时机来进一步提升我们增进的伙伴关系。我们想在任何有生意可做的地方做生意，而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市场。此外，新加坡总理李显龙的办公室15号宣布，李显龙将于5月15号辞去总理职务，并且由他的副手副总理黄勋才接任。李显龙自从2004年以来担任新加坡总理，他去年11月宣布将在今年退休。台湾民间团体福尔摩沙共和会13号举办学术研讨会，纪念美国的台湾关系法届满45周年。与会学者多认为，这个法案提供美国法源基础，有效地维护台海和平。但是随着中共武吓升级，美国应该更加明确地表明协防台湾的意愿。台湾后任副总统萧美琴也在会中重申，台湾将持续强化国防，展现捍卫主权的决心。
台湾人民需要展现捍卫自由民主和我们主权的决心。
此外，菲律宾总统小马科斯星期一4月15号表示，他确信他的前任杜特尔特曾经在南中国海问题上与中国达成了一个令人质疑的秘密协议，但是没有任何记录的存在。与此同时，正在中国访问的德国总理舒尔茨星期一4月15号要求开放和公平的市场，对倾销和产能过剩发出了警告。他同时还呼吁欧盟不要基于保护主义的自身利益行事。路透社表示，外界通过舒尔茨此行观察欧洲如何对他所称的中国向欧洲市场倾销商品做出回应的迹象。最后，柏林动物园12号为大猩猩法图庆祝67岁生日。动物园说它可能是世界上最长寿的大猩猩。
Wir haben heute im Hintergrund auf der Anlage für Fatu, unsere Gorilladame.
动物园兽医舒勒说，今天给母猩猩法图准备了意外的惊喜，这就是一篮子最好吃的水果和蔬菜。陆阳，
感谢宇宙介绍热点新闻简讯。了解更多新闻内容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休息一下，张伟为您介绍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的报道。即日风声鹤唳，胡耀邦秒变习近平照妖镜。我们马上回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2024年4月15号是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去世35周年。北京异议人士、独立记者高瑜在 X 平台说，当地以至全国都有公民被上岗，24小时限制自由。与此同时，海外组织举办活动纪念胡耀邦，以传承和继续捍卫追求中国民主化的思想。下面张伟介绍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的报道。
好的，陆阳。高瑜说，中共当前号称全过程民主，在中共最有民主威望的领导人胡耀邦的第35个忌日，用上岗这种专制威慑阻止人民纪念，更是对民主的反讽和敌视。许湘云的报道说，由纪念胡耀邦赵子阳基金会、纽约思想者俱乐部等机构联合主办的纪念胡赵和八九民运35周年国际研讨会4月14日在纽约举行。多位与会学者和时评人士就这两位前中共领导人的政治遗产进行了讨论。上世纪80年代，胡耀邦被视为是中共党内改革派的代表人物之一。1989年4月15日，他因心脏病突发去世，点燃了影响深远的八九学运。胡耀邦和赵子阳主政时，被很多学者认为是中共建政70多年中最好的十年。斯坦福大学中国经济与制度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吴国光认为，胡赵时代的变革其实是顺应了当时的局势和民心。
胡赵时代的变革实际上就是这样一个模式。包产到户的出现，深圳宝安那一带大逃港，那么下乡知青，2000万知青要求回城，胡耀邦、赵子阳，包括那时候的华国锋、邓小平的脑残，在一定程度上顺应了这个民变。然后呢，这就是观点。
参加纪念活动的时事评论员邓玉文认为，胡耀邦受到广泛爱戴，跟其主政期间的成绩密不可分。
高唱人民的口号谁都会，现在的政权就是天天的高唱人民的口号啊，关键是要付诸行动啊。所以讲，无论胡耀邦早年投奔革命，还是后来的历史转折阶段所做的一系列的事情和表现，都证明了他是一个始终忠于人民的人，始终为人民的利益而非党的利益而奋斗的人。
华盛顿大学法学院法学博士于平认为，胡耀邦和赵子阳为当时的政治体制改革工作做出了贡献。
在政治体制改革中间，这个是框架性的变化当中呢，他们两位的这个重大的贡献可以说也是非常的明显的。一个就是胡耀邦在他的这个十二大报告里面正式提出要党政分工，过去一元化领导没有什么党政不分的，就是书记说了算，对吧？所以呢，党政分工是在那个胡耀邦的这个口中提出来。到了赵子阳的十三大政治报告的时候呢，就是党政分开。
独立记者高瑜说， 胡耀邦是中共最具民主思想、民主作风的领导人，深受人民爱戴，否则他的离世也不可能激起中共执政以来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民主运动。还有分析称，胡耀邦被纪念并非因为他是共产党人，而是因为他最终成为中共维持独裁统治的障碍。陆阳，
感谢张伟介绍许湘云的报道。了解更多新闻内容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休息一下，宇宙分享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林乃卷的报道。展开新一轮党纪教育，习近平担心独裁不保，我们马上回来。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共中央办公厅4月7号发出通知，宣布展开为期3个月的党纪教育。人民论坛网随后在4月11号发表文章，称各级党组织要以此作为重点政治任务，做到不留白，全面覆盖。分析称，习近平内心恐惧，担心独裁统治分崩离析。下面，宇宙分享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林乃卷的报道。
好的，洛阳。林乃卷的报道说，为了确保中共的指令获得准确执行，新华社在7号发表的文章中还强调，党纪教育执行过程要坚决反对形式主义，防止低级红、高级黑。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主任寇建文认为，由于过去3年来的疫情封城、疫后经济复苏不理想、失业率较高等问题累积了大量的民怨，尽管民间没有爆发大规模抗争，但是民众非常之悲观，情绪浮动。寇建文对美国之音说，
中国共产党过去就有传统，透过整党整风来维持党的纯洁性，消除异议跟反对者，他在预防人心骚动。
寇建文还认为，习近平提拔的领导班子包括前外长秦刚、前防长李尚福和火箭军司令员李玉超等多人中箭落马，都在折翼习近平的威信，加剧他内心的不安全感。林乃卷的报道还说，所谓低级红、高级黑，首见于2019年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意见，随后成为了网上热词。寇建文还指出，如今低级红、高级黑行情持续走高，反映人们对政府不满的同时，更突出地体现了中共对中国社会控制的严苛程度。国际人权组织自由之家一言网负责人史凯文 Kevin Slayton 以书面的形式回复美国之音时表示，党纪教育在中国并不罕见，但是习近平就任以来，这种教育不断成为操纵意识形态行动的重要环节。更为关键的是，习近平要求的意识形态其实并非共产主义，而是忠于党，说白了就是忠于他一个人。英国记者工会会员何月表示，正因为一个人的意志主宰整个国家，所以保卫个人安全的意识非常强烈。如同中共早期领导人一样，习近平师承前苏联，把猜疑扩散到了全党，把约束人们的行为视为自己的最高使命。何月告诉美国之音，
中国共产党管理党 的方法啊，是学习苏共的，但是他借用了大量基督教在中世纪的管理方法，那是用恐怖然后唱红歌，他收紧人的思想，让人不敢动，最后的唯一的目的当然是确保习近平政权的安全，大家都好好的听习近平的话，执行习总的精神和指示，不要有犯上串乱的心，好好的侍奉这个政权，一个人的意志在主宰整个国家了，那有多少红二代呀、啊、都给他给打翻了，哪一个人不是怀着报仇的心啊。
合约还指出，习近平既要对内收紧，又要对外扩张，以攫取经贸全球化带来的甜头，但是分裂的思维和矛盾的做法注定将走向失败。陆阳，
感谢宇宙分享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林乃卷的报道。了解更多新闻内容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接下来带您关注美国国会议员对伊朗首次本土袭击以色列做出的回应，我们马上回来。
米尔曾是中石油的员工，在哈萨克斯坦工作了十多年后的一天，他发现几位同事兼好友回国后失联了。
第五个月的时候他们才给我说，就是穆拉提被抓了，有没有在哈萨克斯坦跟他合影的照片，能不能给我发一下，然后我们想给那个看守所给他们看的证据，证明这个人一直在哈萨克斯坦，没有在阿富汗其他国家。
他踏上了一段无法回头的征途。欢迎收听岳阳电话第二季少数派，我是吴阳。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伊朗4月13号对以色列发动首次本土攻击。联合国秘书长、美国为首的绝大多数欧美国家以及日本、新加坡等美国的亚洲盟国强烈谴责伊朗升高战争风险的行动。在美国，国会议员们也做出迅速反应。下面请听时事大家谈节目主持人许波连线美国之音国会记者李毅华做详细介绍。
星期六，伊朗对以色列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引发世界各国的强烈反应和关切。美国国会两党也纷纷谴责伊朗的攻击行动。下面我们就请美国之音国会山记者李毅华带我们了解国会方面的反应。毅华你好。
好的，许波。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当地时间14号凌晨发表声明，宣布对以色列发起数十枚的导弹和无人机的攻击。那么这也是呢这个伊朗首次对伊斯兰对伊朗首次从本土呢对伊朗呢对以色列呢发动这个攻击。那么目前呢也令各界相当的担心，这个将导致中东局势进一步升级。那么美国国会两党呢在袭击事件发生之后也纷纷发表声明，表示谴责伊朗的军事行动，同时表态支持以色列。那么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查克舒默，来自纽约州的这个参议员，民主党联邦参议员查克舒默，他是这个华盛顿当中在华盛顿政界当中呢这个有层级最高的犹太裔美国政治人物。那么他也在这个袭击事件发生之后第一时间发表了声明，表示他已经和拜登政府的行政官员进行了沟通。那么他一直严厉的谴责伊朗的军事行动，并且担心呢这个在中东的这种敌对行为的这种局势有可能会再进一步升级。那么这个舒默他在他的声明表示呢，美国已经进一步的向世界的明确表示美国对以色列的安全承诺是坚若磐石的。那么他也强调美国呢将会和以色列的人民并肩作战。那么舒默同时呢也呼吁伊朗政府能够遏制其他们的这个鲁莽的这个军事侵略行为。那么参议院的军事委员会、参众两院的军事委员会的两党领袖呢也纷纷发表了声明，表示支持以色列。那么参议院的军事委员会的主席，来自罗德岛的民主党联邦参议员李德参议员呢，他也在他的声明当中表示，这个严厉强烈的谴责伊朗对以色列的暴力袭击，并且称这种广泛的攻击是鲁莽的且具有挑衅性的。那么这个除此之外呢，这个参议院的军事委员会的首席共和党议员威克参议员呢，他也在声明当中表示，这个美国呢是坚定的与盟友以色列站在一起，同时他也呼吁这个美国和以色列呢将要以这个坚定的行动来做出 出来对这起的侵略行为做出回应。那么除此之外呢，众议院方面呢，在今天呢，从今天开始星期一开始呢，将会有一系列的法案呢在院会来进行表决，和与这个伊朗有关的这个法案，其中也包括了多项涉及到制裁伊朗方面的这种决议案和法案。
好，我们感谢易华在国会山的连线报道。
以上是时事大家谈主持人许波连线美国之音国会记者李易华，介绍美国国会议员对伊朗袭击以色列做出的回应。了解更多新闻内容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休息一下，张伟介绍美国之音伦敦特约记者李伯安的报道，中企开进苏格兰风电厂，安全担忧应声而起。我们马上回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与中国地方政府和国企密切合作的明阳智慧能源集团计划在苏格兰建立其在欧洲的首个风力发电机制造基地，此举引发了一系列关于国家安全与地缘政治的担忧。多位专家和政界人士对该项目可能带来的潜在威胁表达了严重关注。下面张伟介绍美国之音伦敦特约记者李伯安的报道。
好的，陆阳，李伯安的报道说，明阳智能不仅在中国设有超过20个制造基地，还在硅谷和德国设立了研发中心，专注于开发抗台风型风力发电机。苏格兰政府近期将明阳智能的项目列为优先状态，目的是通过战略投资模式加速在苏格兰北海地区开发大型风电厂所需的供应链。苏格兰政府的目标是在向净零排放过渡的过程中优先使用可再生能源。这些风电厂是 ScotWind 计划的一部分，预计到2030年将提供高达28吉瓦的电力，这将成为英国政府实现约50吉瓦海上风电目标的近三分之二。根据 BBC 报道，苏格兰政府表示支持战略投资模式，但称优先考虑单个项目的决定是由海上风电行业做出的。苏格兰国民党议员斯图尔特·麦克唐纳是被中国政府黑客攻击的43位英国议员之一，他对政府的决定表示批评，并且认为将关键的能源基础设施置于敌对和集权的外国政府控制之下，是对英国国家安全极大的威胁。麦克唐纳在回应美国之音邮件采访时指出，挪威政府因高度重视其海上风电部门的国家安全，而拒绝了这个被苏格兰政府放在优先状态的公司的投标。中国战略风险研究院执行董事叶安德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指出，尽管在英国增建风电设施和生产能力对提升能源安全具有积极意义，但这也可能加剧英国对外部的供应链，尤其是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叶安德说，这个新的制造设施是否会通过将更多的风力供应链国内化来增加英国的能源韧性，或者它是否因为设施本身极度依赖中国的输入而使我们更加依赖中国？叶安德指出，当前全球太阳能行业的现状及中国公司凭借国家补贴和政府支持已经在全球市场上取得了主导地位，这种情况在风电领域复制的可能性引发了他的担忧。叶安德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提出了以下的质疑。
Can British and European manufacturers...
在中国供应商获得大量国家支持的情况下，英国和欧洲的制造商是否能够与中国的供应商竞争？如果不能，这对风电行业内的多样性和竞争的长期前景意味着什么？还有，缺乏竞争是否会长期破坏该市场的公平性和效率？美国之音联系明阳公司和苏格兰政府，请就此事发表评论，截至发稿时间没有得到回复。4月9日星期二， 欧盟表示将针对向欧洲提供风力涡轮机的中国供应商所获得的补贴展开调查。这是布鲁塞尔针对北京涉嫌破坏公平竞争的绿色技术补贴采取的最新举措。调查是根据去年生效的新法规而启动的，新法规旨在防止外国补贴破坏欧盟的公平竞争。中国商务部星期四发布的一份声明称，欧盟发起的补贴调查干扰了中欧之间的互利合作，中方对此坚决反对。陆阳，
感谢张伟分享。美国之音伦敦特约记者李伯安的报道。了解更多新闻内容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 节目的最后，英语顿主持人马克谈美日非加强安全合作，联合强化海警力量，请您不要走开。
当今真相为重，掌握全球脉动，只要点击 VOA Plus， 手指移动，信息即来，追踪政治动向，体验真实生活，世界各地的声音随时随地轻松获取。现在就下载 VOA Plus 应用程序。VOA Plus。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日本、菲律宾三国首脑上星期举行峰会，讨论加强安全与经济合作等议题。此次峰会的背景是中国在南中国海与菲律宾的持续冲突，以及在东中国海与日本的争端。下面为您选播马克主持的英语顿节目《美日非加强安全合作，联合强化海警力量》。
中共与周边国家在南海和东海有诸多的主权纷争，中共将南海几乎都划归自己的领海，并在2021年2月开始执行海警法。与中共在海上存在领土争端的日本和菲律宾都针对这项法律提出抗议。中共的海警此后开始不断加强在钓鱼岛周边和菲律宾沿海的存在，并开始蛮横驱赶日本和菲律宾的渔船，不准他们靠近钓鱼岛和仁爱礁等有争议的岛屿。在第一岛链的国家里面，菲律宾的海军实力最弱，又与中共有众多的岛屿和主权纷争，这也是中共不断与菲律宾发生冲突的重要原因。习近平要挑软柿子捏，菲律宾也不甘被中共欺负，向国际社会请求援助，一方面向国际海洋法法庭提出诉讼。2016年仲裁庭五名仲裁员一致裁定中共的九段线主张无效，另一方面菲律宾也向传统盟友美国和日本请求技术上的支援。日本向菲律宾提供了巡逻船只、巡视监控飞机、海洋监控雷达以及其他技术。日本和菲律宾还在谈判一项互惠军事准入协议，以加强菲日之间的军事合作。美国也把退役的三艘汉密尔顿级巡逻舰赠送给菲律宾，加强菲律宾的海岸警卫队实力。面对中共不断加强的海上警察力量和战狼做法，美国及其东亚盟友也在积极应对，一方面强化自身的海上巡逻力量，另一方面则加强了多国之间的安全合作，进行共同巡逻和多国联合演习。2023年6月，在日本推动下，美日菲三国首次举行了国家安全事务高官协商机制会议，就加强安全领域合作交换意见，表示将在相关海域强化海上巡逻、训练演习等。随后，日本海上保安厅与美菲两国海岸警卫队在吕宋岛巴丹半岛南部海域举行了三国海上执法部门之间的首次联合演习。2023年11月以来，美菲军队在南海进行了联合巡逻，菲律宾补给船队每隔几周将前往仁爱礁运送补给物资，通常会有一艘美国军舰现身在附近。尽管美国军舰并不会介入中菲双方的纷争，但保持在中菲双方都可以看得到的距离。除了这些传统力量，美国和盟友也开始使用太空技术加强对印太地区的监控。2022年5月24号举行的美日澳印四方安全对话峰会时，提出了印太海洋领域意识伙伴关系计划，利用现代卫星遥感和人工智能技术帮助印太地区国家追踪暗船和其他战术活动。2023年10月，菲律宾也被纳入这套暗船探测系统，弥补菲律宾海上监控能力的不足。
听众朋友，以上您听到的是英语顿节目选播。 主持人马克谈美日非加强安全合作，联合强化海警力量。了解更多新闻内容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的编辑是宇宙，导播张伟，我是陆阳，我们下次节目再会。